梦里相寻西子湖，谁知梦醒却模糊，月飞五目连中宿，偏得星坟一座无。书接前文，
两位太医一看连着吃两副药不见功效，不但不见功效，转过天来发现白玉瑞病情还加剧了，眼窝深陷，颧骨突出，面如黄铅纸，唇似电液青，手脚都凉。两位太医一看吓得吸了口冷气，娘的，这要给白公子看不好病，咱就别回东京了，皇上说的清楚，别活着见他，言外之意咱就得死了。哎呀，都拉家带口的，真格的为看病把命都搭上，这玩意也真怪事儿。我们用这种药百灵百验，怎么就治不好他的病呢？把俩大夫急得直掉眼泪。到中午的时分，白玉瑞更加急了，就有心口啊一点热气儿，上下手脚全凉，就在那躺着跟死人一样。吴奶奶哇一声哭出来，完了，这可没劲了，命该如此啊！告诉白福，赶紧给你家公子准备后事。这俩大夫也没闲着，都把毒药准备好了，那儿一咽气，我们就服毒陪着一块儿死。敢抗旨不遵吗？白府就乱成一套，上上下下的仆人没有不掉眼泪的，一个个愁眉不展，还一声叹气。偏赶这时候，门前来个和尚，这和尚有点疯疯癫癫的，手里拎着个大木的鱼，好像菜墩子那么大，完全是浑铁凝钢制造的。木的鱼上头有一挂铁链子，在手腕子上盘着。再看这和尚，满脸脂泥，身穿破僧衣，身后背个葫芦，来到白府门外，把这大铁木驴往这一放，盘膝打坐，双手合十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拿出铁木鱼锤来就敲开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这个白家老是个大镇店，老白家府里出事都知道，围观的老百姓就有好几百，小孩们往前挤，一看这和尚真有意思，这要干什么呢？门上的家人赶紧禀报总管白福，白福就一皱眉，这昆仑起哄天地，眼看上也没气儿了，你画什么圆？你画个屁！白福怒气冲冲出来了，一看更有气儿，哪有堵在门口往这一坐的，招这么些人？要说白福这人呢，脾气挺好，今儿个有点例外。白福指这和尚的鼻子，和尚，你找死你！滚，远点滚！我告诉你，老白家净做好事儿，冬舍棉，夏舍蛋，二八月开粥厂，遇着你们出家人格外恩待，但是没得好结果。我们少爷都要死，积德有什么好处？从今以后我们要缺德，不花这份冤孽钱，你赶紧闪开！不然的话，我通知有司衙门把你抓起来问罪。白佛暴跳如雷呀、啊，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。这个疯和尚一乐，施主，你我远日无仇，近日无恨，何必出口伤人呢？你看看，你们白旗岗这么大的地方，四无百户。贫僧不到别人家，专到白府门外，这不是有缘分吗？你说这话可太不对了。怎么刚才我听说你们少爷要死，这贫僧就不明白了。他现在年纪轻轻，正在血气方刚之时，怎么能死呢？白府一听的气儿更大，你说怎么该死呢？人吃五谷杂粮，有不闹病的吗？难道年轻的就不能死吗？真是岂有此理！ 和尚也没生气。我说你是不是叫白福啊？啊，是怎么的？总管，你不必发火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但是也要冷静。贫僧有一要求，请你转告五夫人，就说贫僧要求见一趟。啊，你还想见我们夫人？哎呀，你这话怎么说来的？你不就是要钱吗？钱不给，见夫人也白扯。再说夫人心如火烧，根本没工夫搭理你。哎，只要夫人见见我，我保你家少爷平安无事。别看贫僧穿的破，我是专治百病，有起死回生之能。哎呀，这阵白虎这脑袋就凉快一点，他一想，这和尚说的也许不是瞎话。你别小瞧这种人，当年我跟五爷闯荡江湖，遇上很多世外高人都是出家的，难道这是个怪人？再者说，有病乱投医，万一他要能给治好呢？想到这儿，白福这模样就变了。哎，我老师傅，方才呀、啊，我确实说话有点不对头，但是你应该理解，因为我们少爷眼看要咽气，我这心情不好。方才您这一说，哎，我才听明白，您不是要钱，您是为给看病。哎，正是，那太好了。哎，怪我不对，您多加原谅。我跟你禀报一声，不知道夫人能见不能见，您稍后片刻。多谢多谢。和尚等着白虎到里边，跟吴奶奶一说，吴奶奶哭得跟泪人一样。听说有人能治他儿子的病，那简直就是活神仙了。吴奶奶吩咐一声，请，快请进来，千万不要得罪。白虎领命出去，从和尚就报出来，师傅，我们吴奶奶有请，您到里边说话。哎，这就对了。老和尚站起来，拎着铁木的鱼迈步进了白府。等到待客厅落座之后，吴奶奶领着丫鬟婆子来了。一看这和尚岁数可不小了，满脸渍泥，衣服不整，光着脚丫子，穿着草鞋，可见这和尚手里头不富裕。另外一瞅，这和尚身上还背着个破兜子，补丁摞着补丁，鼓鼓囊囊，也不知里头装的是什么。吴奶奶这个人非常慈祥，对待出家人另眼看待，尤其丈夫死了之后，她一心向佛，向老天祈祷，保佑自己的丈夫早登天界。就这样呢，对出家人更格外的尊重。她跟白福可不一样，不管心多难过，见着面头脑也是冷静。吴奶奶过来给这和尚行了礼，和尚赶紧站起来以礼相还，分宾主落座。这和尚偷眼瞅瞅吴奶奶，暗自点了点头，罢了，不愧是名门闺秀，果然知礼，跟那下边的人大不相同啊。夫人，贫僧此次来到贵府，非为别故，听说公子有恙，特来看病。大师父大慈大悲，既然有此心意，我是感恩不尽。但不知大师父怎样看法？劳驾，贫僧先到病房观看，请。让白夫陪着进病房。等这和尚进了病室，先把眼光落到白云瑞脸上。大夫讲究望闻问切这四个字，他先围着床转了一圈，看看白云瑞的气色，然后往椅子上一坐，在这给号脉。和尚闭着眼睛。就这时候呢，两位御医大夫就问白福：“总管，这在哪儿请？”白福说：“主动上门，自己找来的，要给我们少爷看病。”“哪儿的？”“不知道，还没来得及问呢。”嘿，俩大夫把嘴一撇：“我们两个人是御医，祖传的医术，能给皇上和娘娘看病，可以说天下独一无二的。连我们两个人都看不好，你一个穷和尚就能看得好吗？看来这是江湖上的人指着蒙人骗饭的货，真可发一笑。但是请来了就在旁边看看呗，还希望他能治好， 你要能给治好了，我们俩这条命也就保住了，这包毒药就先不喝。屋里的非常静，能有很长时间，脉耗完了，和尚站起身来，转身往外就走，白夫陪着又到了客厅，那俩大夫为了听听结果也跟来了。白夫先给满了杯茶，哎，大师傅您辛苦了，请问我们少爷的病有希望吗？
阿弥陀佛，
总管放心，麻烦你把五夫人请来，贫僧有话要讲。好了，您等会儿，到那边把五奶奶请来了。五奶奶是个女人，能说老陪着吗？有事露面，没事先躲到后边去。等这次请出来，五奶奶就问了，我儿究竟得的是什么病，不知有救没有。
疑人天下，病是不轻，但是没关系，贫僧料识小计，准保能叫他起死复生。
真的，师父您真是活神仙，真是罗汉。
哎，这我可不敢当。这样吧，也不用去抓药，我这兜子里有现成的成药。说着话，把那破兜子拽在眼前，伸手一划了，药瓶子、药罐的小葫芦，方的、圆的、扁的小盒，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。这盒子在桌子上摆了一桌，挨样挑，最后拿起了一个小瓷瓶。这瓷瓶是白玉的，还瞅着光滑可爱。和尚把这瓷瓶盖拧开，让白夫准备了一张白纸，干净倒出九粒丹药。两位太医凑过来低头一看，这药丸就像小米粒大小，粉红色的，你别看多大，往外一倒是清香扑鼻，走五官通七窍，让人精神顿时就爽朗起来了。
耶，听说这什么玩意儿？
和尚倒完之后交给白虎，你拿到病室，撬开你家公子的嘴给他灌下去，这叫起死回生丹呐、啊！掌灯以前，我让你家少爷下地。大伙一听他吹得乌丢乌丢的，能吗？
但是试试呗。
白虎高高兴兴到病室，按照和尚的指示把药灌下。灌完之后把被子给盖好，帐帘撂起来，人们都在屋里静静的守候。吴奶奶不便进屋，就在窗子外头准备把椅子，丫鬟婆子在这陪着，也在这听信。时间真难熬啊，等啊等啊，盼啊盼啊，红轮西坠，玉兔东升，屋里长起了银灯啊。
哎，刚点灯时间不大，就听白玉的之床咔叽咔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有动静，哗，人们全站起来，连吴奶奶在外边也进了屋了。白夫快看看怎么样。
白夫把帐帘撩开一看，
白玉翻身呢，
表情依然是挺痛苦。和尚也站起来，快准备禅桶，他要吐。禅桶准备了，白虎和仆人们扶着，就见白鳄一张嘴，哇哇，连着吐出几口绿水呀、啊，然后再躺下，鼻子眼也哼出来了，鼻子刺一扇子，把眼睁开了。和尚哈哈大笑，有缘来相会，贵人赶快睁眼。白云瑞喝了起死回生丹，真是大见功效，哎呦了一声睁开了眼睛，一家人可乐坏。吴奶奶顾不得一切，扑到床前把孩子抱住，儿啊，你好了吗？ 白日也哭了，把娘也搂住，
娘我好了，
全家人乐得都掉眼泪。那个穷和尚在旁边笑呵呵的，一句话也没说。皇上派来的俩御医觉着心里头有愧啊，我们身为堂堂的御医，美其名曰给皇上娘娘看病，结果连这种病我们都治不了，反不如一个穷僧人，真是惭愧惭愧呀、啊！简短接说，白云瑞又恢复了三天，能下了地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哎，能吃东西了。年轻人体质壮，没有半个月的时间，不救如初，整个病好了。白府一片欢天喜地，就把这僧人奉为神明。但这和尚也没走，挑剔也不大，就要点素斋素饭就可以了。人们发现这穷和尚挺古怪，平日他不说话，没事给白云瑞开点药，等晚上人们发现他在房中打坐，一坐就是一个通宵啊。其他人不知道，白福能猜个八九，这是个世外的高人，天天晚上在练功啊，什么功夫他说不清。等白云瑞的病一好，两位太医辞行，胡奶奶给拿出不少的钱来，两个太医千恩万谢。吴夫人，我们很对不起少爷，这病不是我们治好的，不过呢，要求夫人手下留情，您在给皇上写奏折的时候千万别这么说。胡奶奶乐，二位先生放心，这不是你们的过错，既然我儿已好，我岂能说二位先生的坏话。两个人点头，高高兴兴回东京了。吴奶奶随后递上一张奏折谢皇上，另外给这两位太医还说了几句好话。这件事咱不提，那对待这个和尚怎么办？吴奶奶一想，我倾家荡产我也得报答，这一天带着云瑞白福把这穷和尚请到厅堂，分宾主落座之后，吴奶奶先笑后说话，老罗汉，您是我一家的救命恩人，您知道云瑞是我唯一的孩子，老白家天情地一根苗啊，如果这个孩子有了三长两短，我们老白家就算挖苗断了根了，您大慈大悲把他给救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报答，敢问是您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出来，我凡是能做到的一定尽力而为。白福也说，大师傅，哎呦，真没看出来您是国光普照，您这能耐可真不小，有起死回生的本领，我们少爷得救都是您赏赐的，这不我们夫人说了吗，您有什么要求您不管讲，不要客气，咱都是一家人。哈哈哈哈，阿弥陀佛，多谢夫人一片美意，多谢总管的热心，贫僧没什么要求，不过呢，既然夫人问到眼下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请教。吴夫人就问，大师傅有话只管讲来。好，我听说夫人有个规矩，就是让云瑞学文不学武，此事可有乎？夫人点了点头，不错，确实我下过这个决心，为什么我要这样办呢？吴奶奶说到这眼泪掉下来，
这就是吸收他父亲的经验教训。您是知道他父在日酷爱武艺，正因为他有能耐，所以他的胆子才壮，不然的话他怎能三上冲霄楼，宁丧屠王阵。我每当想起这件事儿，就毛骨悚然了。因此我不想让我儿子学武，让他好好读书，弃武就文，是不是就会平安无事呢？师父，难道我这种想法也错了不成？有一定的道理。不过夫人，您这也是一种偏见。练武之人成千上万，难道一说结果都像白五爷那样？不见得吧。您呢，您能这么看，这个孩子他喜欢什么？比如说您非叫他学文，他本身不喜欢，抢你的瓜就不甜了，他也不会学好。如果他喜欢练武，我看您还是叫他练武为事。既然您问贫僧，我就这么一个要求，您唯一报答我的就是让你儿子拜我为师，贫僧教他武艺。老实说，这武艺不光是打拳踢腿，这也是一门学问。那么我怎么治好你儿子，也包括武艺之中啊。如果贫僧六年之间不是勤学苦练，焉能留你们的命在？